一句话，就是心安之处是我家。感谢神，基督耶稣在他复活的第一句话对他的门徒显现的就是平安，愿平安。在他被害之前的那一天晚上，他给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二十七节里头就给我们留下的这话，我给他的门徒和即将要归他名下的信徒们留下的话就是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。愿我们在主里头相互鼓励，享受神的平安。感谢神。好，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在哈巴谷书里头的整本书一到三章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最享受一点就是有神的平安。当我们加入主名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主的宝血洁净了我们，我们在他里头有平安有安全。但是我们仍然要过得跟世上的人的一样的生活，我们每天都有困扰。实际上如果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没有那种就挣扎的过程，没有经历这个挣扎的过程是不可能的。我们经常在祷告，我们是在祷告，在读经，我们每天过的一个敬虔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对周围的世界很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有不明白的时候。不单是我们基督徒，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引用了大卫的诗篇二十二篇里头，就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在这个大卫的诗篇的二十二篇里头，就大卫还说，我的神啊，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。哈巴谷在北国在南，对不起，是南国耶路撒冷，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时候，看到所有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败落，人们拜假象，背弃我们的真神，欺诈百姓，各种不义的时候，他深深的痛苦，他祷告，在祷告里头，在这一篇，在的第一，他的这个书，这个哈巴谷书里头的第一章，很出人意料的，他的第一，他就是质问神，神啊，我的哀求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这就是哈巴谷书的第一章的一上来的对神的话。这哈巴谷书一共有三章，第一章就是提起哈巴谷的质问和疑惑，他有很对神有很多的问题，有很多的质问。第三章里头，我们看到了哈巴谷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，经过一个神的一个互动的过程里头，在第三章里头，他唱出了对神的这个赞美。那到底是什么促使这个先知里头有这么一个转变呢？这个整个这个世界没有改变，他的情况也没有改善，而且他已经看到了即将要来临的这个灭亡，整个这个南国要被即将要毁灭被掳的时候，看到神对他的这些话，他是怎么改变他这个心思，从抱怨到了一个赞美的这个过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分享这哈巴谷书。哈巴谷书这一共有三章，那我们在我们开始之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。天上的父神，愿你跟我们同在，愿你的话能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们，愿你 亲自在这里、向我们弟兄姐妹们传达您的真实的信心、你的真理。愿我们在这里头、学到神要我们所做的我们、的功课。愿我们在这里头能够赞美荣耀神，这祷告不配奉基督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有人说真正的一个基督徒，如果对没有对神有过怀疑的时候，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也经常有不觉得每件事情都是能够应许的，每天都是很快快乐乐的，这个可能不一定真正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走得很深的一个基督徒。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带着这种疑问，就像哈巴谷、书里头第二章、第一章第二节里头，他说我因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，你为何使我看到罪孽，你为何看着奸恶不理呢？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，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，因此立法放松，公理也不显明，恶人围困义人，所以公理显得显然颠倒。他对神有责问，责问了三个，你不拯救也不离，你的公理也不显明，你的立法在哪里呢？神这一次对哈巴谷回答了，耶和华说，在第五节以后，耶和华说，你要向列国观看。我们记得他是哈巴谷是对自己的这个，就是说现在耶路撒冷就是南国这个时候的这种状况提出了责问。神跟他说，你抬起头来，你向周围看，我告诉你，我要行一件奇事，我告诉你，你也听不懂，因为你我要行一件事，你会大大惊奇，虽然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还是不懂。哇，这是一个什么事情？第六节，我必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那残暴、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守自己的住处。而且这些在这里头，接下来里头讲的这些加勒底人 是什么人呢？他们威武，他们飞快，他们强暴，他们不尊重神，没有神，要用这些人来惩罚你。好，一想就是说，我们这些人，我们这些是神的子民，我们天天遵守律法，我们敬拜神，我们现在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从我的老家招我的老家加勒底人，那这记得就是当亚伯拉罕就是从加勒底那边过来，从我的老家千里之外招比我强暴无比的人来惩罚我们，这神啊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，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回答，我们也不明白。我们相信哈巴谷这时候也是很困难，说实话有时我们真还不敢，神直接对我们有回话，我们天天在抱怨神不回应我们的祷告，有时候神要真我们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心里还真是有担心。在民数记里头，大家可能还记得当初、摩西的、妹妹米利安和亚伦，因为摩西娶了古实女子的、女子为妻，米利安和亚伦就诽谤他说，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耶和华听见了，就把他们三个人召出来。耶和华在营中降临，站在会幕门口，召亚伦和米利安。耶和华说，你们请听我们的话，你们中间有且有若有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在第八节里头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是因为我的仆人也摩西，他是我在我家境中的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言语。你们诽谤我的 无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？耶和华就向他们两人发怒而去。神要真正对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你还真是有时候真对我们真正直接说话的时候，我们还真不知道神要对我们说什么。哈巴谷听了这个神的这回答以后，在第一章的第十二节里头，哈巴谷继续说：“耶和华，我的神啊，我的圣者，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？我们必不致死。耶和华，你派定他，就是加勒底人，要为惩罚人磐石吗？你设立他为要惩罚惩治人吗？”第十三节，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，行诡诈的，你为何看着不理呢？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？刚才在第一个问题里头，他说的是恶人围困义人。好，这还不够，这神的这回答现在是用恶人来贪，要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更进一步。神啊，真是我们很多的时候真是不明白，我们也不懂，我们也不知道神在做什么这个过程。好，我这个哈巴谷书一共有三章，我直接跳到这个第三章里头。在第三章里头，你看到这哈巴谷的这个整个这个态度，对神的这个认识，对神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弯。在他第三章的第二节里头，耶和华哈巴谷说：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名声，我就惧怕。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真是感谢神，愿意在神千万不要对我们发怒，在发怒的时候怜悯我们，不要灭亡我们。我听第十四节，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颤栏，嘴唇发抖，骨中腐烂。我在所立之处站惊，我只可在安静等候灾难之日来到，犯井之民上来。神在第二章里头我们提到，神的指令，神的命令以下，南国要遭受灭亡，耶路撒冷城再不存在，不再存在，圣殿也不能保护这些所谓的圣民。神有他的旨意，神立定。在这个时候，哈巴谷在这里头已经得到神的意向，神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，很多东西不直接回答，但是神给他的这一项。在第三章里头第十七节，也是在这个书的末尾，哈巴谷，这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也很喜爱的经文。在这个时候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田中结了羊，盆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在这里，哈巴谷在这第三章里头，一种恐惧，一种惊慌，求神的怜悯。最后你明明知道一切将毁于灭亡的时候，在这时候仍然要求神，要赞美神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。所以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。那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哈巴谷什么让他促使这个转变，有这个完全的改变了他的这个 原来的这个抱怨。好，我们再回去看一下，刚才我们提到他对神的责问，就是说你看的什么都不管，这是已经都是我们已经乱到这地步，神说我不管吗？我要行其事，我行的事你也不懂。哈巴谷接着问，就是说还要用恶人来惩罚你的子民吗？心里想，真的，这是一种对神的一个抱怨。说实话，你要如果作为弟兄来说，你要回家敢抱怨两句，现在没有搓板可跪，你老婆晾你两天才怪呢。你敢你对你的老板，不去明天跟你上班的时候对你老板说，你看这个事这么乱，很多人不干事，我这干事的人天天得到什么报应？老板说你就拜拜吧，你回家吧。看对神这么说话吗？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头第二章里头，到底是什么促使的这个哈巴谷从抱怨化成一种赞美，对神的话洗耳恭听。不管在什么困难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赞美神。我觉得这两个，一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这个经文，就是第二章的第一个上来，就是他登上了守望所。第二个是主的神的亲自的亲的回答的答复。我们先说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，就是在这个困扰当中，在很多不明白的时候，他登上了，在第二章的第一节里头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申请诉冤，还是对神一种不明白，也是觉得就是说很真的是很受委屈，就说我们这是你的，我们是你的子民，我们有立法可行，我们天天就，难道我们就要遭受这种报应吗？到底神要守望所，那就像我们就是说，这是在古代的时候，那个就城墙，然后上头有就是就像我们的哨所一样，这哨所你就可以看得很远，然后报信提醒城内的人，就是说坏人要来了，或者是报喜信的来了，就是一个守望所。我的感觉，登上了这个守望所，在这里头，他离开了这第一个，他是离开了这个喧哗的这个世界，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处，上到一个高处。有一句话就是说，你离开了喧哗的世界越远，离开这世界远，你就离神越近，你就越能够听到神的话。我们也都记得在新约里头，主基督耶稣经常要到一个清净的地方，到山上，到旷野里头祷告。又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第十二到十六节里头记载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基督耶稣治好了一个有身上长了大麻风的人以后，后来耶稣的在第十五节里头就说，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，很多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，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。第十六节，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在不明白的时候，我们要换一个角度，换一个地方，我们也许能够在一个清净的时候跟神相处，我们能够更听到神的话语，而不是在嘈杂的时候，在很多为面前这个所困难所困扰的时候要听到神的话语很难。但是我是觉得 这里头更重要的一个，登上这个守望树。我觉得哈巴谷在这里头有一个思想，思想他自己的所处的位置。先知是什么？哈巴谷是一位先知。我们在犹太人从埃及地出来以后，经过旷野的四十年，进入迦南地以后，后来就独立分成不同的支派，就整个就是一个士师的一个经历以后，后来求王，就说他们要王，要自己的王。所以王经过的三个王，一个扫罗、大卫，然后就是所罗门，每个王做王四十年。所罗门以后，后来他的儿子约罗就造成了这个北国南国的分裂。北国有十个支派，在这个时候，在哈巴谷的这个时间的时候，北国已经被亚述帝国已经消灭了，俘虏了。南国耶路撒冷这地方两个支派是在一个弹丸之地的地方，周围有很多边的国家，很多的小国。南边有埃及帝国，北边有亚述帝国。哈巴谷这个时候还是亚述帝国和埃及帝国在做，就是主宰整个这个地区的时候，神已经通过告诉他，都不是这些，是加勒底。那时候加勒底还没有兴起呢，还不知道在哪。所以神就会告诉他，我告诉你这些你也听不懂，你也不知道。但是呢，神在提醒，在这个时候让哈巴谷上的这个守望树，而且很重要一点，让哈巴谷清醒的知道，你的任务，你作为一个先知你要做什么。十二本在这个圣经里头，旧约里头，在这一段时间风雨交加，在这个就是非常动乱的时候，神不断的派先知来警告这些以色列的民众，你们要听神的话，你们要走神的道。一个一个的先知，所以呢，十二本就是十二先知里头是书，所有的都是这先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？他就是一个守望者，就是神的一个守望者。他是要把神的话，把主的话，要警戒这些百姓。在以西结书里头，以西结书的第三章里头，第一节就是对这个守望者，也就是先知有一个很好的定义。以西结书的第三章第十七节里头就说：人子啊，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在第八节里头，神说：我何时指着个人说他必要死？你若不警戒他，就是说你作为先知，你作为一个守望者，你如果不警戒他，也不劝诫他，使他离开恶行，拯救他的性命，这个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但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作为一个先知，你不执行你的责任，你的恶人死了也要追你的罪。这是我觉得我在学习这个里头最大的一个功课，就是说神做他的事情，我们也做我们的事情。我们不要对神抱怨，我们要对神赞美，做我们自己的事情。这就是所望之事。如果你不禁止，就像我自己做医生，你说你这医生不好好做，你天天去炒房地产，你什么医生呢？你天天对神的对神说，这病人就你治了，我回家睡觉了，神是不允许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是神 让我对我来说，我学习整个这个过程，对我的最大的就是说我做好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要写好我自己的功课，我要做好自己的事情。先知，你的任务是对子民百姓传神的话语，你不是对神来抱怨，没有这种。这个我觉得这句非常，这个在以西结书里头也非常明确，他说在二十六节里头，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坛，以致你哑口，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。好家伙，就是说你是先知，是要开口，要对你的百姓要传神的话语，警戒的话语，为什么让你又不让你说了呢？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要说什么，说的是神的话，而不是我自己的话。好，但神在这第二章里头，我觉得当哈巴谷明白的这身份，静下心来离开了这个喧闹的时候，在这个高处跟神接近了，神也给他了非常明确的答复。在第二章的第三节里头，他是说末世，他说神在这里头提了三个，我这个末世是有一定的时期，快要应验，并不稀乏，虽然迟延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来到，不再迟延。神有他的时间表，我们不要给神设闹钟，也不要给神设他们。埃及记，在出埃及记里头第十二章里头第四十一节里头讲，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正满了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就从埃及地出来。这夜是耶和华的夜，因为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，神一天都不差，430年的那一天他就生出来。在约翰福音里头第十一章里头，大家都很清楚这个记得这个故事，基督耶稣所爱的一个家庭，有玛利亚，还有他的姐姐的马大，还有他的一个兄弟拉撒路。当基督耶稣知道拉撒路过世了，死的时候，就两个姐妹，就是玛利亚和马大，就托人去见耶稣，对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耶稣听见就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了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因为这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，这是他爱的人，但是他听见拉撒路死，他没有马上起身，他还在所居之地荣住了两天。等到他最后去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都下葬4天。玛利亚马大也过来说，你要早来就好了。基督耶稣走到门前，就拉撒路出来。神做事有他的方式，有他的时间表，一切都在他的掌握当中，我们没有必要为神设闹钟。第二个宴席，在第二章里头的第四节里头，他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唯一人因信得生。这句话，为了这句话，马丁路德读到这句话，兴起了宗教的改革。在新约里头多次的提到，有3次提到因信得生这一节。在罗马书的第1章第17节里头，加拉太书的第3章第11节和希伯来书里头第10章38节里头都说到这个因信得生，信心。这个时候神对 哈巴谷的启示就是，我有的我的时间表，一人因信得生。对于信心这个问题，我们探讨过很多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也知道，在这个希伯来书里头的第十章里头，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，还有对第十一章的第一节里头，对这个信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，也提出了这个古人在这个信心上得到了成功，是一个信心的名人榜，就是说信心的名人榜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。我们前几天，我有一天下午在 trail 在跑步的时候，看到一幅非常美的图画，我说这就是信心。我在那小跑的时候，一面一个父亲骑了一自行车，他的背后坐了一个大概看似两三岁的一个儿子，戴着头盔，小脸红扑扑的，那脸上的笑容得体多美了。我当初就是在这个也是在准备主日学和准备这个的时候，就看到这段话，我说这就是信心。这个孩子他很美，他不知道这个父亲要带他走过什么弯弯曲曲的小道，不知道这个父亲要他走多长的路，但他坚信父亲是爱他的，父亲能保护他，父亲能够把他带上回家的路。这就是信心，这就我当初看到的说，这就是什么是信心，这就是信心。我当时就想，如果我过去说，哎，你跟我走吧，你说这小孩会跟你走吗？一个陌生人他会走？他肯定死活救了他爸。为什么？他是最怕的忠心。所以这个信心也是一种忠心，这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头，我们对神要有持久的信心，持久的忠心。还是更重要的一点，作为行动来说，我们必须服从，必须 obey 的。不管我们在做困难的时候，在什么的碰到什么处境的时候，想到神的恩典，对神的对我们的爱，谁对我们的带领，我们坚信神有他的时间表，神也告诉我们因信得生。在接下来，神也给了一个很清楚的，对哈巴谷很清楚的说，是因人义人因信得生，这个神是永生，恶人也必遭报应。在这里头，这里头实际上这五个就是加勒底人的五个灾祸，实际上也是对世人、对不尊敬神的五个灾祸的这个说。第一个就是贪礼，第二是贪图不义之财，必为自己皆坟墓。这是在第九到十一，在第二到十三里头，就是告诉暴虐起立的，就是你要暴起，你以后就是一贫如洗。在第五到十七节里头，你欺诈，你也要同道得到的报应。第十八到十九里头，如果你是敬拜偶像，那是毫无帮助的。非常美的两句经文，在十四节里头，第二章的第十四节里头，认识耶和华的荣耀，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神的耶和华的荣耀必定来的，耶和华的荣耀必定显现，耶和华的荣耀一定会充满遍。在二十节里头，第二章的最后一节，这是一句非常美的话，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，也是我们所依靠的。第二节，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他在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的面前 肃静静默。这里头给我们摆的非常明显，神作主。我们知道一个一个的王朝，在旧约圣经里头我们都知道，开头是埃及，接下来大卫作王的时候，以色列也是非常繁荣繁盛过一阵，接下来就是亚述帝国，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是巴比伦加勒底，最后巴比伦也要被惩罚，也要被审判。这是一个一个的王朝在轮，一个一个的在消灭。神永远在他的殿中是掌握这世界的，这个世界 history it's H-I-S， 这是他的。如果把这个 history 分成两句话，就是 his story， 就是 his 就是神 story， 这整本圣经整个世界所有的都是神在做主，所有的列国在这个十三节里头，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，列国也困乏而 得的归于虚空，这一切不都是出于耶和华？耶和华。好，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，最后的结论，与弟兄姐妹们共勉。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像哈巴谷一样，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，但没有抱怨，不能抱怨。我们要清楚摆正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，不要替神做主，也不要给神设时间表，让我们紧紧拥抱我们的神。为什么拥抱这个词呢？哈巴谷的希伯来文的词就是紧紧拥抱。弟兄姐妹团契前段时间他们有一个团契学习完以后，我听说很多弟兄都给他太太一个拥抱，这个时候让我们拥抱我们的神，神也在拥抱我们，他不会撇弃我们的。好，感谢神。今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天上父神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对我们的应许，感谢你对我们的保护。愿我们所思所想，我们所求的都在你的应许当中。愿你赐福恩典堂，愿你赐福我们弟兄姐妹们。感谢神，这祷告不配，奉基督耶稣名求，阿门。